第十四回哦，我们看一下在秦可卿的这个丧礼当中，王熙凤怎么样扮演一个女强人的角色去协理宁国府。好，所以我想，《红楼梦》这样一部大书，可能每一个人可能会用自己不同的法门在接近《红楼梦》啊。我用法门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在接近《红楼梦》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个自己所熟的主观背景，自己的生长的环境啊，自己的经验，所以切入到《红楼梦》的时候，可能方向都不完全相同。所以过去把《红楼梦》定位的其实是比较窄了，因为透过电影啊、电视这样媒体的一个宣传，总是围绕在宝玉啊、黛玉啊、宝钗这个三角恋爱当中，所以特别是一般的男性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红楼梦》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那男生宁可去看《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可是事实上，我想已经读到第十四回，大家就会发现《红楼梦》里面的东西其实很复杂。它除了谈情的这个部分以外，当然情是它的一个主线，因为这个作者，我想跟《水浒传》跟《三国》很不同的部分，他一直觉得他很牵挂或者惦念的是人的一个真情的东西，所以宝玉的确在这个小说里是一个重点，就是他处处所流露出来就是一个真情啊，他不太去做很多情感上的伪装。那么当然他在这样一个富贵人家也让大家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啊。那这个怪怪是因为大家其实比较习惯用一个比较伪装出来的礼教在跟人接触，所以宝玉的这个真情常常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蛮怪异的、不太容易理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除了这个情的描写以外，作者对于人世的透彻的领悟也并不下于三国或者水浒。我们觉得三国里面的人物都在斗心机，在政治上的那种权谋啊，就每个人讲话之间的那种猜测。那水浒其实是一个比较低下层，像一个土匪世界里面的这种关系。那红楼梦其实他是懂人的，他对人性非常了解，可是在人性了解的同时，他有很多客观的叙述的部分。像我们在十三回看到那个戴荃这个做太监的，你可以看到他的那种讲话的语气或者嘴脸啊，呼之欲出，那这个对人事太了解了，他才会写出这个部分。可是我想红楼梦不同的地方在于，也许他看透了人事，坚持如何在人世当中最后能够有一个真情的把握，我觉得这个是他跟其他的作者蛮不同的部分，就是他很看重这个部分，所以才会使我们觉得宝玉、黛玉他们好像不管如何是这个小说里的重点啊。就是虽然这个小说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向，所以在第十四回的时候，我刚才提到说，其实我们一段时间都没有看到宝玉或者黛玉了。黛玉因为家里面父亲生病所以南下，那宝玉其实也很长久只是偶然现下身，并不是主要的重点，反而是在写王熙凤啊，在写王熙凤。那么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不习惯，觉得如果我要读一个很抒情的有一点爱情小说的那个调子，可是你刚才在第十三回读到的可能根本不是，而是一个很世故的人事现象。那到第十四回更明显，那第十四回很重要的就是王熙凤接了这个对牌之后，宁国府的对牌，决定要去管理宁国府。在十三回的结尾看到他举出一二三四五点他要改革的几个大的原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如何去执行的时候他要做到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很不好写啊，非常不好写。我想我今天如果要把一个台湾某一个企业心力除弊的东西写成一个文学，我想读起来一定蛮无聊的，你会觉得像一个什么公司报表一样。可是我非常佩服作者，他可以写这些事件的时候他还是文学，他还是文学的原因，你就会发现在第十四回当中并不是一二三四五这个一点一点的改革，而是你会发现王熙凤早上几点起来了，起来以后怎么梳头，怎么准备，就是卯正二刻他一定要到那边去点名了。然后他的丫头来旺媳妇就跑来领旨，那领旨做什么？领了两种旨，一种是成文旨，一种是金棒旨。然后这两种旨就开始造册， 然后就开始把花名册，就这个家族里面大大小小的所有的人名字全部记录下来，他就开始点名了。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如果你把它翻译成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他第一个就是认识人嘛，就是你作为一个经理人，你怎么样让这个上上下下的人你能够认识啊，你能够了解，然后接着认识之后，你就开始组织，这几个人是一组，这几个人一组，他就开始分工了，然后就说你们管什么，你们管什么，你们管什么，开始就把它分出组织，然后每一个组织里就分出一个头来负责。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如果大家注意到《红楼梦》这本书的话，就是他对现代企业的这种管理学其实是非常非常懂的啊，就是他真的是从一个很世故的经验开始懂得这些部分。所以我们下面读一下，大家可以看看他怎么样子用文学的方法带出一个王熙凤去协理宁国府的这个过程啊，就是管理宁国府的这个过程。他话说宁国府中的都总管来生啊，宁国府的这个总管叫做名字叫来生，他底下好几个人都是来字辈啊，就是以前的佣人常常有时候是跟主人姓，有时候他会取一个特别的一个编号，一个辈分一样，然后大家就跟着这个来取名字，就是来字辈的来生啊、来旺啊之类，用来这个字称呼。那来生就听说里面邀请了凤姐，凤姐要变成管家了，那来生只是一个大总管，等于他必须听命于凤姐来做底下的掌管的事情。所以来生一听说凤姐要管了，就比如说、哦、我们来了一个新的总经理了，这个总经理是王熙凤，好，这个来生就紧张了，这个来生立刻就把他底下所有的人同事这些人就召集了，然后跟他们说，他说你们知道现在请了西府啊，就荣国府的莲二奶奶，就是王熙凤来管理内事啊，如果他来支取东西或是说话，我们要比往日小心一点啊，小心些。那这已经在提醒了，就是说大家不能跟以前那么混了啊，这个总经理是比较厉害的，比较厉害的这个总经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很好玩，这种经理人才在外面已经放出名声来的，他来的时候就大家都会自动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领域有每一个领域自己在外面的一种传言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商业界哪一个人很厉害啊，这个人管理啊什么都很公正，那么所以通常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到了某一个企业了，或这个人到了政府的某一个单位做事，你大概觉得有一种信任啊。我想这种其实是一个名声，那这种名声在民间的流传不见得说100%正确，可是它大概也代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民意，因为大家有信任。所以常常你会发现一个企业成功，甚至一个政府成功，也都跟这个东西有关，就是你怎么老弄不对的人，人家觉得这个人老是出错的，然后你偏偏就用他，他就出问题。所以王熙凤当然就说他这个名声已经在外，所以这个来生就交代大家，你们最好小心一点，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可以蒙混的，那么大家都小心一点。所以他就交代了几件事，那这几件事交代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见王熙凤不来管理说这个宁国府是多么乱七八糟的状况。他就说每天大家最好早来晚散啊，早点来，早上早点来，那么不要迟到，那晚上晚一点回家吧，你不要提早就提了包包就下班了这样。那宁可辛苦这一个月，过了以后再歇，就过了一个月以后，王熙凤就不管宁国府，你那个时候你要再松散，你再松散，那不要把老脸面都丢了啊！就说这个是一个外面请来的总经理，那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大家都难堪啊，所以不要把老脸面都丢了。那特别就指出王熙凤说那是有名的猎货啊，说这个家用现在来讲大概就是辣妹吧，就是非常泼辣的，他说脸酸心硬啊，从来不给人家好脸色，那心也很狠，一时恼了不认人的啊，不管你是什么几辈子的这个老仆人，他根本不留情面的。那众人都说有理，那这是从来生的嘴巴里面讲出来，觉得大家怕王熙凤，害怕王熙凤，因为王熙凤做事很严格。可是下面补了一句，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写法，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王熙凤是这么厉害的，老是泼辣的，其实是不对的。所以你看到他就有一个，用现在媒体来讲叫做平衡报道，就是说你有一个人说这个人如何如何，你要找另外一个人来说啊，你可以看到很有趣，就有一个人就讲说，论理我们里面也应该来整治整治了啊，四个人就是不同的讲法，他跟来生的看法不一样，就是说 啊，这个人太厉害了，所以大家小心一点。他反而从整顿这个角度来看，他说照理讲啊，我们这个宁国府也真是不像话了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企业平常真的大概是够乱七八糟了，那应该有人来整治整治，也都太不像了。那么这个特不像的是自己人讲出来的，就是你看这种混饭吃的状况，或者企业的这种晚到早走的这种情况，大概已经蛮严重了啊。所以这个人讲出来等于弥补了一个来生的讲法，那么也特别让你感觉到王熙凤今天要来整顿宁国府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是一个烂摊子啊，真是一个烂摊子。那王熙凤是爱表现的人，那对一般人来讲，他也根本不愿意揽这个烂摊子，也没有薪水啊，他只是来去帮忙这个家里去照顾一下，所以他其实当然是个性上的关系，他觉得想要帮忙，也有一点秦可卿托梦的这些事情都牵连在一起，才看到王熙凤愿意接这个事情。好，这是前面的一段开始，就是王熙凤还没有来，可是王熙凤没有来，声威已到啊，就这个人还没有到，底下的人已经开始紧张了，已经开始小心了。正说着，只见来旺媳妇拿了对牌，好，记不记得对牌是王熙凤拿走了，所以这个对牌现在王熙凤发给来旺媳妇说她要什么东西，她要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来旺媳妇拿了对牌来领成文金榜纸札。成文纸啊，是古代的一种记账的纸，里面有参麻，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我都看到过的，就是它可以用线定成布纸来做记账的，叫成文纸。那这种纸其实蛮粗的啊，不是很细的这种纸，可是你大概如果了解管家的人的成文纸，就是要开始造册了，要开始造名册，它是拿来做名册用的这种东西，所以不必特别讲究。还有金榜纸是比较好一点的纸，就是公告，拿来做公告的纸。所以你看到来旺媳妇拿了对牌，第一个就是领两种纸札啊，一个是成文纸，一个是金榜纸，表示王熙凤第一个就是造名册，然后要有公告出来啊，要有公告出来。所以很好玩，他写王熙凤的管理是从小事情开始写，从这个领纸开始的啊，从拿对牌领纸这件事情就开始做起来。那照理讲王熙凤在荣国府也是管家，对不对？他如果要造名册，他可以说啊，我荣国府自己的纸也没有多少钱嘛，有没有感觉我们常常会说哎呀，这个纸你就这样先用了，可是这里绝对是王熙凤做事的方法，因为这是宁国府的事，他要分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就让来旺媳妇到宁国府去拿对牌去领纸。而这个领纸其实也是下马威，因为一造名册以后，人很奇怪，所有的这个做事的人一旦他名字被列在册子里，他就害怕了，因为开始有记录啊，开始有，这里面大概也说明宁国府大概平常连这种东西都没有，就说管理的最基本的东西其实都没有。那王熙凤等于开始要有打卡制度了啊，他开始要建立他的这个人事管理的这个机制，所以就领成文纸、金榜纸札，然后票上批着数目，你看这么严格，连纸多少张全部批着数目，所以很清楚看到王熙凤做事一丝不苟啊，所有的出入这些东西，我们有时候朋友在什么媒体做事，说因为80年代90年代台湾的媒体简直发了那种，每天的广告费进账无数，所以他们拿起电话跟全世界这样打长途电话，或者是这些事情根本不在意的。那个时候传说一个副刊的主编一个月的长途电话费是100多万台币，打到这种程度。那最近他们就跟我说哎呀，我们现在真是不景气，你知道那个报纸啊报社，我们连领一个圆珠笔都要登记了。我说哎，不是领圆珠笔本来就应该登记吗？可是他们也觉得很奇怪，说怎么领圆珠笔要登记，因为可见过去拿着就拿了就用了就是了。那么这里面其实看到是企业管理的问题，就是当你收入很多的时候你也不在意那个东西，可是那个不在意其实也就变成亏空的开始，那等到发生问题的时候就开始抓紧啊，其实就是抓紧。所以有时候你从一点小事里面你可以透露出一个事业的起落啊，那种状况。可是《红楼梦》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他讲王熙凤怎么改革，其实是蛮无聊的一个篇章，可他写到很文学化， 就是因为他进入世界，所以包括临旨的时候，那个票上都披着树木多少张纸，这种细节一步一步进入，你感觉到王熙凤的这种严格啊，这种一丝不苟的严格。那众人连忙让座倒茶啊，就你看到这些人就开始很规矩了，很谨慎了，赶快让座，然后赶快要倒茶，然后一面命人按数取纸啊，就赶快按照数目就把纸拿来了，好像开始就上轨道了。就是因为王熙凤本身的那个名声在外，大家都怕得要死，所以立刻就反应就不太一样。平常可能你推我，我推你说，哎，你去拿纸，因为就是到仓库去拿纸了，这些都是其实就是管理的东西。那立刻就把这个纸拿来了，然后抱着，然后跟来旺媳妇一路行来。你可以看到来旺是拿对牌来领的，对不对？照理讲也可以是来旺自己就抱了纸回去，可这些人就很小心了，觉得不可以这个样，就说我拿着我跟你去，就知道要造册了，所以这些人就说抱着啊，所以加了两个字抱着，就他们帮来旺把纸抱着一路行来，来至仪门口，方交与来旺媳妇啊，所以到了门口了才说你自己进去吧。所以这里面就是其实已经开始小心了啊，开始谨慎，不敢偷懒了，开始小心。那么来旺媳妇自己抱进去，好，接下来你看到纸拿进来了，凤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册。彩明是她的大丫头啊，平儿底下的一个丫头就叫彩明，她就说彩明好，你现在就开始造册了，就开始裁纸，开始用线缝，就开始造出簿册出来。即命彩明定造簿册，及时传来生媳妇，立刻把来生这个大总管的太太叫来啊，兼要家口花名册来查看，就是你们宁国府平常就应该有一个花名册。所谓花名册，我们现在花名册通常就讲那个酒家的那种花名册，可是古代的花名册指的是任何的一个家族里面其实都有这种花名册，就是所有打杂的佣人啊都有花名册，谁归谁管，谁管什么事情，应该有这个花名册。所以他就把这个花名册拿来查看，然后就限明日一早，说明天一早传其家人媳妇进来听差等候，所有家里面的这些佣人包括他们的家眷太太，因为以前这种家族里面如果男人在这个家里面打杂，太太大概也都兼一点差的啊，所以家眷全部都要到，所以家人媳妇进来听差等语，然后点了一点数目的单册，然后问了来生媳妇几句话，然后他就坐车回家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他第一天的作为，就是那一天他不是拿了对牌吗，其实已经到了过了中午了，所以王夫人先回去了，他就留下来以后，他就坐在那边想了一下，说他需要怎么做，他就想有五件事情是先要完成的，其实五件事情里面就包括着人多事杂，必须要先理出一个头绪出来。所以他第一个就想说，好，赶快先领纸，领完纸造册，把人名登记，然后就作为做好第二天来点名的这个计划。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上任就不一样，马上那个做事的态度跟方法就是没有任何的延缓跟马虎，因为这个丧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所以你第二天必须立刻就要把事情全部要上轨道。所以当天下午他就把名册全部造好，大概问了来生媳妇几句话，也对这个家里面的重大的事情先做了了解，然后就交代说明天一早他就要来点名，所有的有关在造册上的人都必须到齐，让他就坐车回家，一宿无话。所以下面一段就开始是第二天了，他来点名了。至次日卯正二刻，卯正二刻大概是6点到6点半这一段时期啊。我们一般讲卯时这个时间啊，就是5点到7点这个卯时，大概是6点卯正啊，但6点到6点半这段时期，卯正二刻他就过来了。然后宁国府中的婆娘媳妇闻得到齐，然后所有的佣人先等在那边，因为大家都不敢怠慢。知道这个人太厉害了，所以都全部到齐了。只见凤姐正与来生媳妇分派，然后众人不敢擅入，就他跟总管的太太在讲他要分派工作的事，就等一下点名了，点名的时候他希望哪些人做什么事，所以他要先跟 等于他的执行的秘书先商量说，你觉得这几个人做这个好不好？这几个人做的，所以分派完以后，接下来点名就是分派工作，就不能有商量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都不敢进来，就在外面等着，只在窗外听窥，啊，用两个字，听，然后看，偷偷看，那么。其实有点表现出那个宁国府杂乱无章的这些用人忽然紧张起来了，忽然在打探说，哎，今天不晓得有什么下马威啊，不晓得有什么排头。所以常常有时候很好玩，你才看到一个机构里面有一个主管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听窥，然后就看看，哎，到底怎么探听，就是看看是什么样的人，好不好欺负，好不好踩，那能不能骗之类的。所以作者其实很懂人啊，他在这里也描写出很有趣的这种人性上的一种状况。那我们特别要提到说，凤姐这种都是新嫁过来的少奶奶，嫁过来没有几年，年纪很轻，不到20岁的，所以其实那种老家人是最容易欺负这种少主人的，因为他觉得你根本还没有我懂，你常常会讲错，你到一个企业，你对企业不了解，你讲的话是错的，你马上就出场。我相信今天也是一样，任何的单位啊什么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种如果不是从原单位升迁的人，你外面进来管理都非常非常困难。可是王熙凤这个时候她要摆出来的这个，就是她要充分先去做了解，了解了以后一造册一点名，她就开始分派工作了。只听凤姐跟来生媳妇道，这个当然是讲给来生媳妇听的，可是也让外面门口的人听到了，她讲话的声音可能刻意讲得大声一点，她就说，既然托了我啊，既然现在任命我做总经理了，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啊。他难听的话就讲在前面了，就说反正你们一定要讨厌我的啊，因为我是来管理的啊，我是来管理的。所以这种话其实绝对是假借着讲给来生媳妇听，然后让外面的人，因为他知道他们都在偷听，你们既然偷听，我就让你们听我讲了什么东西。所以你那个时候不能偷偷跟来生媳妇说，哎，不要跟他们知道我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他就是明明白白地讲出了这些话啊，那既然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的嫌，我可比不得你们的奶奶好性啊。那这个奶奶讲的是尤氏，就是贾珍的太太尤氏是一个最软弱的一个人，所以宁国府之所以败落是跟尤氏有关，尤氏什么都管不好。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到60几回最明显就是尤氏她自己的亲妹妹尤二姐尤三姐被贾琏弄上去，在外面包养，他都管不了。他明明也知道，他也不敢讲。后来弄得王熙凤去把两个人害死。所以其实这个宁国府尤氏这个，因为过去的满洲的旗人贵族都是少奶奶管家的，所以这个少奶奶管家一管不好，底下就整个乱掉。所以秦可卿被公公逼奸，也等于是尤氏的丈夫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尤氏本身非常的软弱，所以王熙凤第一个来就说，我跟你们奶奶不一样啊，你们原来管家的这个尤氏我可跟他们不一样，所以由得你们去啊。再不要说，他说他第一个就交代说，你们不要告诉我说这个府里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就说老企业应有老企业的规矩，有些人说，哎，我们以前都是这样。那么这个新的总经理就下了一个下马威，说你们不要跟我讲以前怎么样，既然我来管就要听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好，所以这是王熙凤厉害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宁国府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他第一个是说过去的管理人是脾气太好了，所以我可跟他们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所以你们不要跟我说以前如何如何，我不照以前的来做。好，所以不要跟我说这里府里原来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我说的才算数，不是按照老的方法来做啊，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好，我们注意这个文法其实蛮奇怪的，行错我半点，就是你做错了半点事情我就不会饶你的。可是他加了一个我这个字，也特别看到我们在讲话里面，你给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是很命令的，而且很权威的，就是你特别要小心，因为我很重要啊，就变成行错我半点，你做错了事情是因为我在这里啊，所以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啊！我不管谁是过去在这个府里面有地位，因为老家人都觉得自己有地位，谁是没脸的，一律现清白处置。好，这个就是约法三章了，就是我不讲老的情面，那我立了一个法以后，这个法从上到下都要遵守。那过去宁国府显然可能有些人就是觉得，哦，我是老辈的仆人，然后就欺负年轻的仆人，然后大家事情都无法做了，所以他在这里就一律 清白处置。说着就吩咐彩明念花名册。好，他自己不拿册子，丫头拿着册子念名字，一个一个进来就开始点名了。好，所以我想这一招很厉害啊。其实以前军队也常常用这一招，反正就是说你列了一个册子，然后一个一个进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规规矩矩。因为第一个主人主管的人不认识底下的人是最大的问题。你第一个一定是认识，你开始你上上下下打量他两下，他已经开始紧张了，觉得他被认识了，然后他也会有一个规矩。好，所以这个时候凤姐，你可以想到那个画面，凤姐就坐在那边，然后丫头拿着一个册子念名字，进来一个，他问几句话，有时候不问，那不问可能比问还恐怖。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这个年轻女子坐在那个地方的那种威严的感觉啊，就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一个换进来看事啊，一个一个进来。那么这些其实有时候人很好玩啊，在军队其实也是，你挤在一堆的时候，你很敢做一点非法的事。你一个一个分开的时候，他很规矩，因为他没有挤在一堆的那个东西，因为挤在一堆他可以推诿。到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混一混啊，浑水摸鱼。就你让那个水不浑的时候，那个摸鱼其实也就少了。他其实就是一个一个进来，让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他的那种其实是镇压他们啊，有点让他们害怕的那个感觉，就一个一个进来。一时看完啊，当时他把点名点完了，所有的人都认识了。接下来他就吩咐说：“好，这二十个人分作两班，每一班有十个。那这十个人每日在里头单管人客来往倒茶，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要倒茶。因为这种丧礼，你可以知道说一天有多少人要来，每一个人光倒茶就不得了，所以两班。”二十个人轮流就是负责倒茶这件事情，别的事都不用管。有没有觉得这个管理学很有趣？就是它一点都不杂，所以你会发现王熙凤其实是把事情理清了。理清就是说，因为这种大家族用人多得不得了，用人多得不得了，可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管，因为没有管理的分配，所以他就很清楚说，我们想说，哇，天哪，一个家里面要二十个人去倒茶，需要这么多吗？可是他就是说，你专管这个，你别的都不要管，你就是专管倒茶，所以他可以追踪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失礼了，他就是找这二十个人，而且二十个人是轮班的，好，轮班，所以他就开始分出小组来了。好，这二十个人，另外有二十个人也分作两班，每天单管本家亲戚的茶饭。这个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说有些客人来只是祭吊就走了，可是如果是本家的亲戚来了以后是要吃饭的，甚至有时候远地来的要住下来的，所以要有人专门管他们的吃住茶饭。好，所以倒茶跟茶饭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二十个人管的是祭吊的时候稍坐一下的时候倒一杯茶，那个茶也不一定喝，这个人就走了。可是现在讲的是本家亲戚的茶饭啊，别的事也不用他们管。你看已经四十个人分派下去，就是倒茶的二十个人，那专门管吃饭的又是二十个人啊，其他都不用管，也分作两班。好，另外又有四十个人分作两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饭供茶。这个是灵前的，好，在灵前对死者本身那个灯要一直烧着，所以一直要添油的啊，一直要添油，还要上香的，还有这个挂那个所有人家来的挽联啊，挽联一张张，那个守灵的幔，还有供饭供茶，就是给死者的供的饭，这个不是给人吃的，就是你要换这个祭品的啊，而且它有一定的规矩，就多久要换啊？这个饭撤下来要供饭供茶给死者的这个部分，然后随其举哀，就是有人来祭吊的时候，你要跟着一起，比如说哭或者是要磕头的，还要打理的。现在我们都简化了啦，在丧礼上你大概不太容易看到，我们大概只有说丧家的回礼这个部分。可是过去是有佣人在两边要打理的啊，所以。随其举哀，那别的事也不与他们相干，所以这四十个人分作好几班，他们就专门在灵前，就管灵前这个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灵前当然是最重要的，因为灵前这个部分是每一个客人来都会看到的，所以他不能够失礼，他必须把这个部分管得很周到。 所以这里就有40个人，你看已经80个人了，所以这个丧礼真是蛮吓人。那大概也可以看到这种豪门那个动用家里面的家族的人丁到多少，主人没有几个，可是底下的佣人都到吓死人地步，现在已经80个人分配工作了。好，然后另外就是比较少，就是这4个人又找了4个人，就专门在内茶房收管杯碟茶器，因为不是客人很多吗？客人很多是20个人分作2班在那边倒茶，对不对？可是倒茶的茶杯跟茶碟这些东西都是从里面倒出去的，那刚才那20个人只是拿出去再拿进来，对不对？可是这个杯子跟碟子不管他们收，里面要有人专门管洗换。那这4个人只有4个人在里面，这4个人只要茶杯碟子少了就是他们赔。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分工的严格，就其实他是在管理啊，管理就是说，因为他不要让那个刚才出去倒茶的那些人也管这个东西，因为20个人太多，所以管器物的人要越少他越能够抓到，因为这些人一多到时候杯子不见，你推我推你，所以他就是4个。那这4个人他特别举出来，他说若少一件便叫他们4个人赔，就从你们的薪水里面就要扣钱的。因为这种大户人家其实所有的那个瓷器的用品都是珍贵的不得了，所以其实常常会掉，常常就不见了。我们看到《红楼梦》后来常常就这个东西不见，那个东西不见，所以王熙凤在这里他就是要4个人专门管。其实这4个人不只是倒茶的问题，更重要是说这些器皿本身它的管理啊，不管是丢了什么坏了，若少一件便叫他们4个人来赔。好，另外他又找了4个人单管酒饭器皿。记不记得刚才有20个人在管那个茶饭的，就是吃茶倒茶之外还有那个家里面的亲戚家人亲戚的，他说单管酒饭器皿，就喝酒啊吃饭的这些器皿，装汤的这些汤碗啊这些东西，少一件也是他4个人赔。所以这里有8个人其实我们看到是其实是对器皿的管理，而这些8个人是不出去的，他们是专门在里面，就是对所有的这个器皿本身能够把它管好。所以有些人多有些人少，在零前是40个人是人很多的，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平均，对不对？可是我刚才提到说你会发现在里面管的这个人其实很重要，因为物品不会少，那外面其实是排场啊，是排场，可是里面这个人他是责任很大的，因为所有的杯子碟子没有交回来的他都必须要盯。那这里面的人一多的时候反而就砸了啊，所以他就是四个人在管茶杯，4个人在管吃饭喝酒用的这些器皿，少一件也是4个人赔。好，另外又找了8个人单管兼收祭礼，就是我们讲到祭品这个东西啊，这8个人单管各处的灯油蜡烛纸扎。所以他们刚才不是说有人在那边添油挂帐子吗？这个人是劳动者，这样可以了解吗？那现在选的8个人不是，是要算计算的，就是每一天上这些香上这些油花的钱是多少。那么这些8个人是管理者，所以他们各处的灯油蜡烛纸扎，因为每天要烧纸钱烧蜡烛，他到底花了多少？因为所有的下人都很可能会福报啊，所以他要这8个人去管理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看他每一个有劳动的那个人他就开始有一个管理的人，所以管理的人其实比较少，劳动的人都比较多啊。所以有40个人在灵前挂幔添油什么，可是就有8个人专门去管灯油蜡烛纸扎。好，我总支了来教育你们，我把所有需要用的蜡烛啊油啊这些都已经领下来，就交给你们8个，然后按我的定数每天有一定要用多少再往各处去分派，你们再把它分派下去。然后最后他又说这30个每日轮流各处上夜，因为晚上是最重要的，因为晚上常常容易出岔，记不记得那个贾瑞晚上就可能溜出来躲在里面之类的，所以这种丧礼的时候人杂乱，所以很怕上夜的人，所以照管门户监察火烛，特别怕失火，所以有30个人是专门管安全的，就是对于火烛打扫地方，然后最后剩下的按着房屋分开，某些人守某一个地方某处某所，所有的桌椅古董，然后甚至小到痰盂痰盒扫帚一草一苗，或丢或坏就和守这个人的算账不赔。就是他把这个家，因为这个家很大， 好，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大房间，某几个人管这一块，另外一个人管那一块，那么这一块上所有的东西，桌子椅子掉了或者花草坏了，都找这个人。他已经分区了啊，就是责任制，就是你们管这一区，你们这管这一区。所以每个人一旦有了一个专属了以后，这个人他就很小心，他也不让隔壁那个区的人到他这个区来乱动啊。所以其实是一个头绪的开始。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王熙凤这里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管理学，甚至在现代管理学来看，它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啊，就是人事的管理，人跟事的这两个东西的管理啊，责任的分配这一类的事情。好，我们看到他在这里把这些事情交代完了以后，然后就交代来生家的每日要蓝总查看，因为他是大总管，你这个大总管你每一天最后你要把所有丢了多少东西这些东西你都要回报，那或有偷懒的、赌钱、吃酒的、打架的、拌嘴的，立刻来回我。那如果寻情，如果你有包庇的话，经我查出三四辈子的老脸就顾不成了啊，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说你照顾我爷爷照顾过好三四辈子，那这些老脸他都不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年轻的经理人，他绝对要有这个下马威，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都在讲辈分，我活到这个辈分，我吃的盐比你什么什么都多之类的这种话。那王熙凤就开始摆明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一套东西，那我年轻，可是我不顾老脸的啊，不顾这些老的情面。那如今都有了定规，以后哪一行乱了，只和哪一行说话，啊，所以就清楚了，不会到时候抓不到责任在谁的身上。然后下面就是时间的问题。他说，素日跟我的人啊，一向跟着我的人都有钟表啊，身上都有钟表。那不论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时辰。那么也看到王熙凤，大概是一个蛮现代女性的这种，就是她的 schedule 排得好清楚。我们会觉得说，这种其实就是一个现代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过渡。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很多事情，老是你会觉得一个婚礼丧礼可以拖到永远不守时的。可是看到王熙凤这段吓一跳，说，哎，这么早，这个少奶奶真厉害，她竟然就是要时辰清楚。而且也看到那个时候跟着她的这些打杂的人也都有钟表了，那么也就是西方的这个机械表这样的东西也都已经开始普遍啊，都有钟表。所以王熙凤就要求说，时辰一定要准时，那不论大小事，我是一皆有一定的时辰的。横竖你们上房也有时辰钟，就是你们不要告诉我说你们没有钟表，你们家里面也有一个大的那个钟表啊，就是说在上房上是有一个时辰钟，反正每天卯正二刻，就是6点到6点半，我就来点卯。大家注意一下，点卯这个字过去都用在军队，军队要出发以前都有一个点卯，就是将军点卯，就王熙凤用了点卯这样的东西，就是他每天一定固定这个时间就来点卯，每天点名的，不是只有今天点名啊，每天6点6点半就开始点名啊。我想底下人都说惨了，这下惨了。所以大概宁国府的那个偷懒啊这些东西其实也就不太可能继续啊维持下去。好，四正吃早饭啊，到了大概8、9点这个时候吃早饭。凡有领牌回事，他现在下面讲的是时间，他希望把一天的时间定出几个很重要的东西出来，几点钟吃点名，几点钟吃早饭，点名就等于现在打卡，然后几点钟吃早饭，然后领牌回事的只在午出课啊，中午的那个时间领牌回事，就是他不可能每天坐在那边等你说我要领什么东西，我要领什么，就这个总经理见客的时间只有在午出啊，午时出客这个部分，大概12点多这样的时间里面他才见客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把一天的时间一划分出来以后，大家不会乱跑，而且时间也就不会浪费。所以这个管理，不管是管理人事情，很重要一个是时间的分配啊，清清楚楚的时间的分配在这里。好，中午午出客他才领牌回事，续出大概是7点，烧过黄昏纸，就是丧礼里面黄昏烧黄昏纸以后，我就到各处查一遍回来，然后上夜的交明钥匙啊， 才这一天才了结。所以你可以看到早中晚三班的这个时辰，他都把它定出来啊，就是表示说每天到黄昏的时候他要回去了，对不对？他要下班了，他下班以前一定亲到各处查一遍回来，那么也说明说你每一天做了什么事他都要清楚。好，所以其实他并没有很繁忙。王熙凤后来把这些料理完了以后，还可以在里面跟宝玉在那边闹来闹去玩来玩去，他也蛮轻松的。可是其实是管理，因为你管理好了，你不会有些管理人就看起来那么忙了半天什么事也没有做，那么他就是有规划啊，清清楚楚的规划，就中午见客，早上点名完，中午见客领牌，然后黄昏之前他在各处走一遍，他就三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的主管其实是这样子，没有说每天跑到你旁边来那边盯着你看做什么的，那个大概都是有问题的。他反而其实清清楚楚啊，就是上夜的要交明要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过来，然后第二天他还是会在6点6点半他就过来。那说不得咱们大家辛苦这几日啊，所以你看严格完了他还是要安慰一下大家说你们就辛苦辛苦这几天吧，那事情完了，这个丧事办完了，你们大爷自然会赏你们。那说罢就吩咐啊，善于茶叶啊、油烛、鸡毛掸子、扫帚、笤帚等物，一面就搬取家伙，桌围椅搭坐如毡席弹劾脚踏之类。这些其实就是文学的描绘，就是你开始发现哎，底下有条不紊开始在执行了啊，开始在执行。所以作者的那个写法其实很有趣，就是竟然王熙凤一声令下，底下就开始都做事了啊。所有小小的你看痰盂啊、脚踏啊，所有的东西就交发，一面提笔登记，某人管某处，某人领某物，开得十分清楚啊。其实清清楚就是只要你有一个管理的方法，那么每一个东西谁领了，有签名有签收，就不会出错了啊，就不会出错。所以这里面看到王熙凤已经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好。众人领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也都知道到哪里去了。其实这里面就有一点，不是责怪宁国府以前的这些用人偷懒，而是说他们以前也不想要做什么，因为上面人没有给他管理，所以他要去哪里，每天早上去上班，上班要做什么也没有人交代。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个机关怎么在那边喝茶看报纸的，那么其实是说你上面到底要他干什么。如果你没有交代一个事情，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他当然就自己去做他自己的事。所以就不似先时，不像以前只捡便宜的做，反正简单的事情我去做一做，剩下的差役就没个招揽，没有人做。那各房中也不能趁乱失迷东西，不能趁着丧礼乱的时候东西就乱丢乱掉的，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客人这么多一批一批的来，可是因为你有专属的人在管理，所以就安安静静，也不会乱成一团，就是没有人倒茶，然后要上香的时候没有香，然后祭拜的时候要打理的人也不在，就乱成一团的感觉啊。所以其实是一个秩序出现啊，一个管理的秩序陆续都出现。好，我们看到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一个正在摆茶又去端饭，正陪着举哀又要顾着接客，这些没有头绪慌乱推脱偷闲窃取的弊病一概都捐了，捐就是免了，就没有了，就消失了这样子。所以凤姐当然很得意了，会凤姐觉得她自己威重令行啊，就是有威严，所以因为你有威严讲出来的话才你的命令才有人遵守啊。所以主管其实并不是自己要在那边瞎忙的，而是说你有那个威严。这个威严其实很难解释，也并不是说你每天板个脸不笑，而是说你让别人相信这里面有一个公正，也有一个正义在里面，所以所有的事情执行下去的时候大家就遵守了啊，威重令行。所以其实凤姐大概是一个治国的人才啊，在某一方面来看起来你会觉得真是难得，这样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啊，可以这么清清楚楚。可是这里面当然你可以看到她就是处事的决断力，然后大局的掌握的周到。 所以这些部分往往我觉得不一定是读书读得出来的东西啊，反而有的时候是历练，就是当然他的家世有关，他家里面看过大场面，那另外一方面跟个性上也有关，就是他个性自己会反省跟检讨，然后能够分析事物那种理性的状况。所以凤姐在《红楼梦》里面变成一个这么突出的这个人物啊，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他的这种个性上非常让人着迷的这些部分。那么一直到现在，或者说越到现代越觉得他的这种难能可贵，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人，大概我看还是很多人要延揽的人才啊，就是你觉得他可以有这么多的这种作为的啊，可以有这样多的作为。所以凤姐见自己危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好，你可以看到这里很好，讲到这里凤姐所有东西都是危重令行，都在处理外面的事情。可是你不要忘记，凤姐王熙凤是一个总经理，对不对？总经理是什么？上面还有董事长呢，给你对牌的那个人他才是董事长，这样可以懂吗？就是下面他一定转回来，就是凤姐他觉得他在下面处理得好好的，可是他一定要让交代他这个事情的这个人也要舒服舒服的。他知道贾珍这个时候家里办丧事乱成一团，他也知道贾珍的太太尤氏生了胃病，不管是真的假的，可是至少生病了不能出来见客，所以他就特别精心调制一些好吃的小菜送到他房里去。你要知道这才是总经理，就是说你不能说你的员工都喜欢你，董事长不喜欢你，他其实是两个。我觉得这里面写的很有趣，就是我们通常觉得我们大概写王熙凤的厉害只写他管理上的这个才能，可是下面这个部分你不要忽略，就是你读下面这一段，他心中十分得意之后，他就想到因见尤氏犯病，贾珍又过于悲哀，不大进饮食啊，吃得不太好，所以自己每天都从府中煎了各样细粥精致的小菜，命人送来劝食。所以这里面不只是菜做的精致，还同时有一种安慰，同时有一种说你们好好身体要养好啊，你这个你身体不好你不做董事长，我这个总经理怎么干啊？其实这里面是对下对上两个不同的状况。所以真希望多几个王熙凤这样的人啊，所以你会觉得大概很多东西都会上轨道了，而且也真的是厉害，就是让贾珍跟尤氏都放心，而且完全就当自己人。因为其实你会觉得一个企业也好家族也好，他把对牌交出来他不见得真的放心，那这个总经理到底怎么管，其实还是有那个不放心的部分。可是王熙凤就可以做到体贴到知道说，哎，这两个人这几天吃饭都没吃好，不会说粗糙到哎，外面买一个什么鸡腿便当给他吃就好了，他就特别从他自己的府里面做清粥小菜，精致的小菜送过去，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吃得下。好，所以这里面都是我不晓得，我觉得多少可以学的东西啊，就是王熙凤这种能力，或者说对人的周到。凤姐不畏勤劳，天天每一天都是卯正二刻就过来点卯理事，然后独自在鲍下内起坐，不跟众妯娌合群。就是这个家族有很多的女性家眷，那这些女性家眷以前王夫人邢夫人啊什么，他们都是挤在一堆的嘛。那你看到王熙凤真是鹤立鸡群，她就不跟这些女眷在一起了，她自己就单独在鲍下里面处理公事啊，处理公事那种感觉。那便有堂客来往，就是有祭吊的这些男客来，他也不迎会，他也不去迎接，因为他有公事在身。好，下面你可以看到这是文学的写法了，因为一直到现在你都觉得他有一点是公事公办，公事公办，下面他必须用文学的写法让你感觉到有这个比较真正的事情在发生啊。所以他说这一日是五七的正午日，就是第五期是重要的期啊，我们说头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七期，七期当然是更重要，头期跟七期一般都是认为最重要，中间大概夹着最重要就是五期了。所以五期的正午日，那应福僧开方破狱啊，就表示说已经到了五期了，所以这个亡魂在地狱受苦也到了一个程度，超度可以快要完成了，到五期的时候就是要 破狱了，把牢这个地狱破掉，然后可以传灯照王，参阎君，居都鬼，延请地藏王。地藏王、地藏菩萨是超度亡魂的啊，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所以地藏王是超度亡魂的一个菩萨。开金桥，金桥是表示为善者铺的桥，就是通往死亡的路上，只有得到超度的善良的灵魂才会过金桥啊，所以叫开金桥，引床幡。那床幡都是两种，上面有宝珠跟花，然后底下是布做的旗子，那么这个东西都是引路的。可能大家在中国美术史里面会看到那个敦煌很多引路菩萨手上拿的就是床幡，那床幡是表示这个亡魂已经要 超度到极乐世界的时候，有特别引路的菩萨手上拿的东西叫床跟幡。那床是比较圆形的啊，比较圆形，幡是长条的，长条。现在我们在庙里面大部分看到是幡，长条的幡，床看到比较不多。有时候你会看到南部的那个最有名的大庙里面，大法师出来后面就有一个拿一个东西，那个是床，就是圆形的，有点像华盖啊，有点像华盖那个东西。所以床跟幡基本上都是印度传进来的某一种东西，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用在亡者的这个超度的事情上。然后除了和尚以外，道士们也服章身表，就开始用很多文字的章表去朝三清。三清是所谓的道家认为天上的三界的玉帝，就叫三清。叩玉帝，禅僧们行香放焰口，和尚们就行香放烟口。烟口这个字其实我们现在还会用到，就是所有的恶鬼在这个时候会被放出来，然后也同样跟亡者一起接受超度，这个叫做焰口啊，就是用饮食来满足恶鬼啊，恶鬼的这个超度叫做焰口。那么这个其实有点佛教的典故，就佛教说有一种亡魂在地狱里受苦，这个苦是所有的食物到口边的时候就化成了火炭，没有办法吃下去，就是其实是地狱里面的一种惩罚，就是你生前作恶以后在地狱里面受一种苦，这个苦是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一到口边就变成了炭火，叫做焰口啊，就是烧的你根本吃不下去，所以最后就是一直在恶鬼地狱里面受苦的。那么所谓的这个放焰口，有一点是说超度了恶鬼。那台湾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保有像放水灯，也是对于恶鬼的超度，是水里面的亡魂的超度，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佛教的一些典故啊。慢慢大家对这个不太了解，可是在民间也都还保有这些字眼啊，放焰口，只是已经不太懂它最早的焰口这两个字的来源，就是火焰之口啊，就所有的食物到口就变成炭火，然后无法吞咽的这种惩罚。印度的佛教其实早期有很多蛮恐怖的描绘的东西，那民间后来这些东西比较不了解啊，不了解。其实在讲地狱的惩罚这一类的东西，铁围山啊什么这一类，这个都不是中国原来民间有的东西啊，都是佛教传进来以后慢慢被接受。然后又拜水秤啊，那水秤就是我们刚刚讲放水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水中的亡魂去超度水中亡魂。那有13众的尼僧、尼姑、和尚搭绣鞋、踏红鞋，在灵前点诵接引珠咒，十分热闹。那么这里面当然是说五七已经做到了一个最热闹的状况，所以整个丧礼就越来越繁忙了。那么借这个背景来说明凤姐在这么繁忙的状况里面她自己介入的那个情况，所以一方面写凤姐刚分配事情，然后一方面就写到说这个丧礼越办越热闹，越人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凤姐知道这一天是五七的正午日，所以她知道这一天特别忙，所以进入到一个高潮，再回来写说凤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啊，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然后到了银正啊，银正应该是大概4-5点的时候，早上4点多5点的时候，她就起来了啊，这么早就起来，平儿就请他起来梳洗、梳头发、洗脸、化妆，收拾完备，然后更衣冠首， 啊，所以又换衣服、洗了手，吃了两口奶子糖、羹米粥，吃了一点早餐，漱完口已是卯正二刻，他就要赶过去，赶快去点名了。好，所以这里面描写了凤姐有一天，就是他说，如果说凤姐每天都这样，其实这个文学也没什么好看了。可他会挑出其中最忙的那一天，他挑出那一天来，好像举例一样，让你看到凤姐比较具体的生活的状况。所以从他早上起来梳洗、吃早饭、过去点名，就开始描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凤姐避之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到嬴政，平儿便请起来梳洗，收拾完毕，更衣冠首，吃了两口奶子糖、羹米粥，漱口已毕，已是卯正二刻。啊，短短的几句，凤姐那一天早上特别严格的要求自己能够把事情做好的那个情况就写出来啊，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文学的写法，就是不是不琐碎，所以他就特别提出了一个例子来看。好，他到的时候，来往媳妇已经率领诸人伺候已久。你看到这个宁国府从杂乱无章、乱七八糟到开始有一点像样子了，就是凤姐到的时候，大家已经到蛮久了，就在那边等着，这才是规矩嘛。就是你哪里有总经理到了，还在那边等等员工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已经危重令行到了，大家都有自己有了一个规矩啊，该上班的时候也就上班了。凤姐出至前厅啊，到了厅前，上了车，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这种明角灯是有点像玻璃做的一种灯，它可以防风的，所以夜晚的时候或早上，因为它卯正二刻天还没有怎么亮，所以打了一对明角灯，上面写着荣国府三个大字，款款来至宁国府。大门上门灯廊挂，两边一色搓灯。搓灯这个字我们现在很少用，其实是一种立灯。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比如说有一种我们叫做吊灯，从上面悬吊下来的，有一种放在家里面底下有一个台座，有一个柱子的，这个叫做立灯。那么古代叫做搓灯，是因为它搓在地上的，插在地上的啊，叫搓灯。那么也有人叫做抽灯啊，就是可以抽起来的，就是两个廊的旁边，它有本来地上就做了很多的圆孔，所以这个灯是可以动的，可以移动的一种灯。所以一色搓灯照如白昼，白汪汪穿孝仆从，就是穿着孝衣的仆人两边侍立。所以你很久没有感觉到，哎，这个宁国府凤姐过去的时候秩序井然啊，所有人都已经有了一个样子。然后请车至正门上，然后小厮等退去，众媳妇上来接起帘子啊，你看都是规矩，因为是重要的贵夫人到了，所以抬轿子的男的要离开以后才会把帘子掀开，是由媳妇，是由女性掀开的。所以普通的一般的这种做粗活的男人看永远看不到这个贵妇人的样子，就他们抬完轿子就走了，然后女人来把帘子掀开。这些都是刻意在描写王熙凤的排场，就是她的贵族的身份跟她的一个气度。这个描写在林黛玉进贾府写过，对不对？林黛玉进贾府也是这样进的，可是现在再写了一次，让你觉得王熙凤虽然是这么亲的这种家人，可是他过去的时候，他要让大家觉得这个总经理是有排场的啊，所以大家有一个分寸在那个地方。好，众媳妇上来接起帘子，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风儿啊，她的丫头，两个媳妇执着手把灯，他们手上还提了一个灯笼，簇拥着凤姐进来啊，大家围着凤姐进来了。所以这一整个一段就在写凤姐化妆完、收拾完、吃完早饭过来的时候的这个整个仪式一样的啊，这种感觉。那宁府的媳妇迎来请安接待啊，也都跟她请安接待。凤姐就缓缓走入慧芳园中，登发仙阁灵前，那她也去 吊铃啊，就是这一天是五七的正午日，所以凤姐她是最早到的一个，她等一下有公事，所以她要先来祭吊，所以她就上了发仙阁的灵前，一见了棺材，眼泪恰似断线之珠滚浆下来。王熙凤的很多的表情是非常有趣的，你常会觉得她的笑跟哭都收放自如，有时候你也怀疑说，哎，这个是怎么会这么容易？可是王熙凤这样的人，大概情感本身也很不随便收敛啊，就是她就是很直接的状况，而且你常常会看到她哭完又可以马上又办公室，她又好好的，就是她的情感都不拖泥带水。我们常会觉得今天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那个事情会拖到另外一个事情上纠缠不清。王熙凤自己会分得很清楚，几点应该哭，几点应该笑，她好像都那个连 schedule 都，就是她其实非常理性，所以这个时候她是来祭吊的，她也就看到棺材，也想到秦可卿跟她的交情，然后眼泪就像断线珍珠一样就哭起来。那院中许多的小厮垂手伺候烧纸啊，就所有人，你看这就是他定下的规矩，有客人来祭吊了，你在旁边你就要烧纸钱的，就该烧纸钱啊，就要做这样的事。然后凤姐就吩咐一声说贡茶烧纸啊，他就讲了四个字贡茶烧纸，然后就听到一棒锣鸣，就开始敲锣，珠乐齐奏，旁边的哀乐就演奏起来了。那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啊，因为你要哭灵的啊，你要哭灵，所以古代这个东西，我常常觉得这个仪式化的东西很有趣，就是要我们今天要拿了一张椅子来，然后你就要坐下来就开始大哭，还真的哭不出来。可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人在仪式里面，其实好像也觉得这个很自然，所以就哭灵。我们现在常常有时候请那个什么花钱找五子枯木这样来哭，因为自己大家也哭不出来。我还看过是放那个录音带的啊，就是用录音带来哭的这种，当然就那个仪式化已经变成有一点更形式化的一个感觉。可是古代它这种仪式，就是人在祭吊的时候大概一定要有一些哭声，而且那个哭声里面大概夹杂着一些讲话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看到戏剧里面还看得到这个部分，就是祭吊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方法叫做哭灵。所以王熙凤就坐在这个椅子上放声大哭啊，然后就哭灵了。那这个放声大哭，于是里里外外的男女上下见凤姐出生都茫茫接声嚎哭。好，注意一下，这个就是仪式啊，这个是仪式。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今天看起来真的是觉得蛮好笑的，可是古代的时候它是有所谓像帮腔一样的，就是你哭然后旁边人跟着一起哭。所以当然这里面有一点是说，万一你哭不出来，至少旁边可以掩盖一下，不至于太难看啊。所以其实那个嚎哭，然后这个时候有一步一步的步骤，就家族一定要出来劝止，不然的话你一直哭下去怎么办啊，就简直停不下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贾珍尤氏就遣人来劝，不一定是他们自己亲自出来，至少要有人代表贾珍跟尤氏说不要哭了，要节哀啊，要节哀，这样的话出来，凤姐方才止住。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就是古代仪式里的哭灵。我们现在大概都比较是上香献酒敬礼然后离开啊，大概比较少掉了这个部分。那么也觉得哭这个事情是个人的心情的悲哀，所以不太把它变成仪式的一部分。可是古代大概觉得你应该要有这样的表现，所以他就会一定在这里哭。所以我们过去提到说竹林七贤里的阮籍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妈妈死掉的时候他不哭，然后大家就说他不笑，那客人走了以后他吐血三声，因为他就觉得我干嘛要哭给你们看，因为他很讨厌这种有点装作给别人看的悲哀，他觉得他悲哀是他自己的事。所以那个是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阮籍对于礼教的对抗。可是当然敢于这样对抗礼教的人不多啊，并不多，大部分的人就是哭不出来要干哭几下嘛，你至少遵守这个仪式啊。所以王熙凤在这里放声大哭，然后里里外外的男女跟着一起嚎哭，最后由贾珍尤氏派人来节哀，凤姐就止住。好，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是凤姐要办公室了，所以这里面很好玩，就是凤姐祭灵跟办公室清清楚楚啊，她一点都没有紊乱，我就觉得这个真是了不起，因为通常我们很难做到。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什么心情上的东西，我们总是会牵带到公事上。我觉得王熙凤在 现代女强人这个角色里，如果我们说她成功的话，其实她的部分就是她的理性感性分得好清楚，她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可是她分得很清楚，公司绝对清楚。所以哭完灵以后，你看来旺媳妇献茶漱口啊，就端来了茶，因为你哭过嘛，所以可能要漱口，然后洗洗脸之类的，整装一下。那凤姐方起来，然后别过族中诸人，自入抱下内来。好，这个时候她结束了思的部分，哭灵的部分，她一到抱下，抱下就是她的办公厅。好，她到了抱下，按名查点各项人数，都已到齐。好，她又开始点名了，就是那个总经理的身份又出来了，都已到齐，只有迎送清客上的一个人未到。他刚才不是把人分了好几班吗？20个人做什么？40个人做什么？有20个人是负责迎送清客的，对不对？迎送客人，有一个人缺席。好，这里面就是文学的写法了。他一定要让你看到王熙凤怎么去办这个事情。所以他不多说说每一天有什么事情，他挑出其中的一天，而这一天就有一个人犯了错，而这个人犯错其实非常情有可原。等一下你会觉得这个写得很好，就是他不是故意犯错，他是那种特别紧张的人，就是那种别人都还没有起来就先起来的，因为他很怕迟到了，因为起得太早又觉得哎呀，好累哦，又睡一下就睡过了。其实我们常常碰到这种同学，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是那种过度紧张那种人，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人啊，他一人未到，即命传到，那凤姐当然会发怒，说这个人怎么赶不到，所以立刻就把那个人传到。那人慌慌张张，已经吓得半死啊，慌张愧惧。然后凤姐就冷笑道：“说我说是谁误了，原来是你，你比别人有体面，所以才不听我的话。”好，你注意一下，王熙凤讲这种话就是要你发抖的这样子。他的意思说你比较大，对不对？啊，你比较了不起，那当然就是要整你了。就是你赶不来啊，别人都听我的话，你可以不听，所以才不听我的话。然后那个人好可怜，那个人说：“小的天天都来得早，我每天都比别人来得早，就只有今天醒了，觉得太早了，因又睡迷了。”来迟了一步啊！其实我非常同情这个人，因为有时候你真的觉得，常常碰到这种人，就是最紧张的那个人，他常常会比别人加倍小心的早起，可是到时候他就反而又误了那个事情。可是这里面就看到王熙凤处理这件事情非常有趣，他并没有立刻处理，他中间夹了好几个事情，就是他在问这个人事情的时候，外面还有人说他要领钱。那王熙凤说领干嘛之类，他处理了3-4件事情才回过头跟这个人说：“我其实可以原谅你，可是原谅了你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今天非处理不可。”这是文学的厉害，都紧张得不得了，你看到那个人在那边抖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赶快处理也就算了，然后他就看到王熙凤没事一样在处理别的事情。好，所以你注意一下，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文学的结构跟编织。所以你在写小说也好，将来有机会你跟人家叙述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你要不慌不忙，你才会把东西组织得好。你自己比别人还急，那个笑话还没讲到人家笑，说自己已经歪倒了，大概就很难把事情讲完。这个作者是了不起的，你下面看一下，这个人睡迷了，来迟了一步，求奶奶饶过这次，不讲这个事情了。正说着，只见荣府中的王兴媳妇来了。王熙凤同时是2个地方的总经理，他管宁国府还管荣国府，所以荣国府有急事的人还要跑过来，所以王兴媳妇来了，然后在那边探头探脑的，也不知道他忙不忙，所以不敢进来。王熙凤就不发放这人，他就没有处理现在要处罚的这个人，他就说王兴媳妇来做什么。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文学上有趣的描写，也可能是王熙凤这种个性里面本来就有这个部分，他就是很酷的那种人，就是你越急着想知道要怎么处理，大家都在等这是第一个犯错要怎么处理，他越不处理，他就说王兴媳妇来干嘛，所以他先处理别的事。好，这个就是厉害的主管啊，厉害的主管。所以你碰到一个主管，如果他要跟你讲一个话，讲上忽然没了，他就处理别的事，你就小心一点啊。就是他绝对有很多的谋略，他也在可能他也在想说，哎，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人？ 他也要斟酌很多事情，可斟酌事情的时候他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他必须先让人家觉得他在很忙，他在处理别的事情。所以他就说王兴媳妇要做什么，王兴媳妇就巴不得先问他完了事就可以赶快走嘛。所以王兴媳妇就很高兴，赶快跑进来领牌取线，他说他拿线。那这个线要干什么？就是打车轿网络。这个也许大家不太了解，其实过去的灵车跟灵轿啊，出丧的时候全部都有那个线网。其实你们现在看到妈祖进香的轿子上也有这个东西，就是用线编成像中国结一样的那个网络，是罩在上面的。有没有看过？其实我们看到歌仔戏里面那个青衣花旦身上也披着这个，也叫网络。所以其实那个东西是讲究的，就是灵车跟灵轿上都要铺这个东西，垂下来的。所以他要领线，那领线领回去找丫头们来打啊，丫头们来打这个网络，要穿珠子的，穿很多珠子，打很多的结。说着就将帖儿递上来啊，就是要申请这个线的帖啊，买帖递下来。凤姐就命彩明念道：大轿两顶，小轿四顶，车四辆，共用大小络子若干根，然后用珠子线若干斤。凤姐听了数目相合，就命彩明登记取荣国府对牌之下。好，这是他在处理荣国府的事。你也可以看到他有一点让宁国府的人知道荣国府怎么在办事情，连线珠子清清楚楚。所以这是也有一点在表现了，就是说我们荣国府做事不会这么马虎的，都清清楚楚。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处理好了，王兴家的就走了。好，凤姐方欲说话，这个说话不晓得要说什么，是不是要处理？你会觉得很逗引人，对不对？你觉得哎，那个人还没处理，那个人迟到的人到底要怎么办？方玉说话时，只见荣国府的四个执事人进来，又有人来了，然后都是要支取东西的，领牌来的。那凤姐命他们要了帖，念过听了，一共四件，然后凤姐就只说这两件开销错了，拿回去弄清了再来，就支下帖，那两人扫兴而去。好，你可以看到凤姐一点都没有马虎，她再一次的让旁边人知道说，你们报错，我是看得出来的，好，这个经理不是白干的。所以她立刻指出来，你们四样东西里面有两样是错的，那她也不告诉你错了哪里，你自己应该回去看，她就不发了。所以你们自己，所以这两个人扫兴而去是说，本来要把事情办成，可是因为里面有一点小小的失误，所以事情没有办成，她就扫兴而去。凤姐因见张才家的在旁，就问你为什么。那张才家的忙取帖儿回说，是方才车轿围做成。好，你可以看到时间在过去，这个时间是刚才在领线要做那个车轿的轿围，就是穿线这个事情。那中间又来了四个执事办了事情，现在凤姐又看到张才家的在旁边，说你怎么在这里。张才家就说，刚才的那个车轿围做成，要领取裁缝的工银若干两，要领这个裁缝的钱。凤姐听了就收了帖子，叫彩明登记，然后带王兴交过牌，得了买办的回押相符。就是王兴刚才不是要去买线买珠子吗？他要等到这个东西符合了，他才发这个裁缝的这个钱啊，他要对一下账，然后才给张才家的去领。好，我们看到这是第三件事情了，就是在那个人迟到之后，王熙凤处理第三件，还有第四件。第四件的是有一个人跑来了，那这个人说，因为宝玉的外书房已经完工了，那么完工以后要买那个纸来糊表，就是墙上要糊纸，就像我们今天最后要贴壁纸，那窗户上要，以前的窗户不装玻璃也是贴纸的，就是宝玉要读书了，而且希望是一个晚上可以读书的地方，所以要来领这些纸料啊糊表。那凤姐听了就命收帖登记，然后跟带张才的交亲再发给那个人去了。好，有没有发现四件事情过去以后，凤姐才慢慢的回过头来，又跟刚才那个要处罚的那个迟到的人说，明天他也睡迷了，后天我也睡迷了，将来都没有人了。好，这里讲说我本来是可以饶你的，可是我想想看，你今天说你睡迷了，那明天另外一个人说他睡迷了，后天我也说我睡迷了，我们的怎么办？都没有人了。这是一个管理的态度。好，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就是中间经过四个事情，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作者不得了的地方，就他不慌不忙地把一个事情搁下，四个事情完了以后再回头来处理。 那这里面当然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王熙凤，她就是在处理事情上的斟酌，就是不用那么急着去下判断，你自己斟酌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就是你在处理刚才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脑筋里可能想着这个人我要怎么打发，我要怎么打发。所以他说，本来要饶你的，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了。所以也要让对方，我今天要处罚你，可是我希望你知道没有办法，因为管理的人必须要有管理的这个规矩啊。以后我没有办法管别的人，不如开发的好，登时放下脸来啊。就是本来可能还是安慰的，好说的好笑的，可是登时放下脸来，那个放下脸也很难形容是什么样子。所以要演《红楼梦》的人真的很难演啊。这个放下脸来就是摆严肃的样子了，然后带出去打20板子。那一面又直下宁国府的对牌出去，说与来生跟大总管来生说，隔他一个月的饭，啊，一个月的饭钱都把他割除掉。那众人听说，又见凤姐眉立啊，那个眉毛都已经立起来，知是恼了，不敢怠慢。那托人的出去托人，直牌传谕的忙出去传谕，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20大板，打完以后还要进来叩谢，啊，还要谢谢处罚。所以这就是管理啊，就是管理到这样的程度，你知道后面就轻松了，因为已经有规矩立在那个地方了，那大家也都会自我警惕。所以我觉得这是绝妙的一回啊，你可以看看。我觉得《红楼梦》应该编成小小的小册子，那这种12、13岁的少女谈恋爱给她这一回看，那个女强人给她另外一回，那女强人都应该看这一回啊，知道说什么叫女强人，就是她那种管理上的严格，企业里面的这个部分。所以最近一直在想，哎，应该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讲这一回，就是怎么去管理，怎么去整顿的这些问题。